United States will withdraw from the Paris Climate Accord.
我希望自己能够做得更好一点。
不管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Younger 总要强行科普。智者要水，仁者要山。这里是 Younger 乐问论。大家好，欢迎收听 Younger 乐问论。我是在刚过去的周末玩了手机游戏《纪念碑谷二》，虽然觉得它相较于一没有什么进步，但是仍然觉得它是一个艺术品的 Younger。 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玩过这款游戏？这是一款解谜类的手机游戏，当年一经推出就广受好评，游戏制作公司又因此把二都做了出来。这款游戏为什么会火？ Younger 认为它主要是因为创新和艺术性。今天秧歌从纪念碑谷这个游戏出发，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它背后的艺术，以及聊一聊为什么游戏可以被称作是第九艺术。本期节目建议大家戴着耳机收听，因为背景音乐就是这款游戏的音乐，你可以从中感受到创作者的用心良苦。在纪念碑谷这个游戏中，玩家通过操纵角色在视觉错觉与现实中不存在的物体组成的迷宫里穿行过关，最终到达终点。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在现实世界里远小近大，物体如果离我们远去就会在视觉中变小，而这个游戏里呢，游戏作者借着手机屏幕是平面的优势，可以让游戏里的桥梁、梯子在远近平移的过程中体积同样变大变小。原本一个桥梁的长度大于两个高楼的距离，但是通过你的移动，这个桥梁就可以缩短到大小正好，让主角通过。这个游戏除了竭尽视觉错觉之能事，更在游戏的本身美术设计上精益求精。纪念碑谷的创作公司是2004年成立的，到了2007年他们开始开发 iPhone 应用。这个公司之前开发过各种游戏和设计应用，成绩都还算不错。纪念碑谷这个爆款啊，是他们在2013年用了10个月的时间开发的，灵感就来源于荷兰版画大师艾舍尔。这个人可能大家不熟悉啊，但是说到他的画作你就可能有印象了，那就是1948年创作的绘画中的手，也就是本期的封面了。画作的内容就是两只正在互相描摹的手。艾舍尔的作品基本上都是这种让人浮想联翩的，但是感到有些困惑的图画。看过电影《盗梦空间》的朋友或许记得那么一个场景，明明是一直在上升的楼梯，怎么就成了回路，永远爬不完呢？艾舍尔的画作正是有这种特点，明明给人感觉水平的走廊，但是走到了尽头竟然是高处，同时还能留下瀑布。他那特别稀有的画风在很长时间以来被美术界视为异端，后来数学家们开始关注艾舍尔的画面的高难度构成，接下来他的画呢又在年轻人中大受欢迎。说他是艺术也好，说他是投机取巧也好，其实他的作品是可以让人静下来思考那么一下的，让人思考到底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艺术家也好，科学家也好，在电脑技术还没有发达的当时，此工的想象力可谓是超前的。他的艺术就是感性与理性的完美结合。我们回到纪念碑谷，同样也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这个游戏的设计者 Ken Wong 是一个澳洲华裔，在很多采访里他都提到过他游戏里面的道家思想。他说这就好比阴阳，是一种融合，一种平衡，不相容的话无法统一，要找到融合的那一点。比如建筑不能建得太美，也不能功能太齐全，一个好的建筑师需要把两者平衡。看如今的游戏制作者不亚于一个建筑设计师，艺术也是应运而生的，真的是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种下一颗什么样的种子就会结出一个什么样的果。纪念碑谷的团队认为游戏最大的成功就是让玩家会一直记得这个游戏，会因此哭泣，会因此有感情上的触动。这种认识基本上已经成为了现在一些游戏制作者的共识。如果我们把电影电视称之为艺术， 为什么不能把游戏称之为艺术呢？其实央格尔并没有要拔高纪念碑谷这个游戏的意思，它的艺术高度是手机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以前我们在玩主机游戏、电脑游戏的时候，也经常碰到一些堪称艺术品的游戏，无论是售价好几百的大作，还是免费的小游戏，都有那么一群人精益求精，向往着艺术。游戏作为一种不需要表演成分的艺术，相比电影电视来说，省去了受众对于人为主体的明星化，我们只会记住游戏或者是游戏的主角，而不是像电影电视里那样因为扮演者而分散注意力。游戏让艺术回到了文学等更有想象力的范畴，因为游戏的主角操控者就是受众自己嘛。电影的高度受限于演员的素养，而游戏的高度是与美术和文学齐名的。任何事物刚出来的时候都会带着锋利的双刃，参差不齐的质量也会是这种现象的原因。正如任何艺术一样，正如文学有地摊文学和巨著，正如美术有波普和蒙娜丽莎，游戏也是有消费品和艺术品之分的。随着手机游戏的艺术化，人们对游戏的观感也不断提升。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游戏展像什么 China Joy 这些不再只是宅男的狂欢，或许它会成为电影节一样艺术的盛会。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如果您觉得内容还可以，或者是有待提高，欢迎您点击订阅，或者是在评论里提出批评。同时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央格尔同学，央格尔是扭央格尔的央格尔。在那里您不仅可以每天收到一分钟的新鲜知识，还可以在微信里就能收听到央格尔的最新节目。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